哎靠，忘了开头。哟，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咖，我是杰瑞。哇，被自己的那个开场音乐吸引住了，就整个忘记开场的台词。好，没关系，没有那么严肃。OK， 那我们距离第一次的更新其实已经3周过去了，纯属意外啦。因为这段期间也不断的在测试设备啊，跟一些录音的状况。那基本上都已经测试的差不多了，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也不知道，所以遇到再来说吧。所以未来会更紧锣密鼓的来推出相关的内容啦，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集呢，最主要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杰瑞决定投入创业后的一些大小事。为什么呢？最终我会选择了行销服务业来当成起点跟方向，那在这集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最主要也是希望说，在邀请来宾之前，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杰瑞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或是遇过哪些事情。当然，未来也会陆续的分享嘛，毕竟经验总是不断的在堆积更新的嘛，对不对 ？OK， 那先来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在2015年，当时还在公关公司做专案企划的时候，那遇到了一个算是蛮棘手的案件啦。当时我们的公关公司服务的客户都是以游戏公司居多。那游戏公司在游戏要上市的时候，都会做蛮多行销活动。那一开始的上市记者会啊，或者是说巡回的行销活动，或者是游戏出了一阵子之后的玩家见面会，那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OK， 那当时呢，我这个案子是游戏公司要做一个行销的活动。那最大的赠礼呢，是要送出一套房子。哇，这个可以说是当时最狂的行销亮点。因为这家游戏公司，他可能一开始送的是宾士，那受到不错的回响啊，不要讲宾士啊，就曼卢。那送出一台车，其实已经蛮不错了吧，也要100,000-200,000这样子。在受到不错的回响之后，那下一档游戏公司他又想要做更夸张的一个行销手法。他就想到要送套房这件事情，那这件案子呢，就刚好落在我的手上，我必须要去把买房子这件事情谈成。当时就想，哇靠，买鸡排、买蒸奶我买过，买房子还是人生的第一次啊。那客户有指定要送的建案哦，那什么建案我就不方便说了。客户指定的这个建案呢，在当时是两岸三地都非常知名的建案哦。那不是说你要买它，它就会卖哦，这么拽哦，我跟你讲。对，更何况买方是游戏公司，那在一开始表明来意说，哦，我是游戏公司，我想要买一套房子来送给我们的玩家，讲出来人家觉得，我靠，你是诈骗集团是不是？连我们总经理跟总监亲自出马，对方不卖就是不卖。后来因为老板们他们要去忙更重要的差事，要到香港去，所以在出发前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那当然，老板他们在要出差之前，也是有先谈了其他的建案来当做备案。那无奈客户他就是除了指定的之外都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要送就要送有知名度的，这样才会有行销亮点啊。OK， 好，那我们在谈的过程中，真的被当成诈骗集团，还有困难重重，我们也跟客户报告过。在报告之后，游戏公司在台湾最大的主管就要求我一起陪他去暗场再继续谈过。OK， 那去了2个小时呢，找了很多的部门啊，就是行销部啊、企划部啊，或是他们的业务部最大的头，依然都谈不下来。因为他们在现场虽然说是很客气，但是其实他们是对我们是充满不信任的。好，那我们准备离开暗场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背影。在那边擦暗场的玻璃，下意识呢就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果然没错，是我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啊，那是当时一起在热舞社的同学。他刚好在那间代销公司担任业务，那我就跟他寒暄了几句，哎，你怎么在这？那他也说，哎，对啊，你怎么在这？干那么巧？然后就跟那个同学表明来意，说，哦，我们是什么游戏啊？然后我们要买一间房子来送给我们的玩家。但你们暗场的业务啊，或者是主管啊，他们就是感觉好像都不太相信这件事情。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都把主管带来现场了，那也可以现场做签约， 然后付款的一个动作，可是贵公司就是不卖。后来他又说好，那他来协助帮我们处理，因为这件事情在他们公司里面确实是有传开说，有一间游戏公司要来买房子，不晓得是不是诈骗集团啊怎么之类的，所以他们为求谨慎，这件事情他们就没有打算要卖。那当然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我跟这位游戏公司在台湾最大的主管跟我这个同学一起聊了一下，后来他也愿意协助帮我们处理房子这件事情，这件案子就真的很顺利的让我们签下来，然后最后也有顺利的把这间房子送出去。那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有在跟这个同学聊了一下，接下来有想要自己出来做，我看你业务发展的不错，然后处理事情也蛮快速的，未来有没有机会一起合作？那他就回我说他想要先去大陆一趟，然后有一些案子找他去做，大概过几个月就要离开代销这个工作。那我就说哦好啊，没关系啊，那我们保持联系，以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合作。那快转到了2016年的初春，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从大陆回来了，要找我聊聊。当然我们就相约出来聊天，那时候我也还在工作，我就说在大陆发展的还好吗？他说他在大陆被骗了一笔钱，所以他决定回来台湾自己做，那问我有没有真的想要出来创业了。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认真讨论我们想要走的方向。我记得那天是在一个茶馆里面，然后我们就用纸张写了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跟我们能做的事情。那我这个同学呢，人脉算是很广，所以另外两位股东就都由他来找。那在某天晚上呢，他就把我们四个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其中一个股东的奶奶家。那他奶奶家是在靠近光复北路跟基隆路的交叉口，临江夜市那附近啊。那顶楼是可以看得到101的。好，我们自此就开始了每周一次的会议。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营运企划书，那每次开会就会叫饮料啊，叫披萨啊，还没开始赚钱就一直在花钱了。我们讨论到累的时候，就会到顶楼去聊聊天，会抽烟的就抽烟，不会抽烟的就看101跟看人家抽烟，对，然后一起做着共同的梦啊，幻想我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办公室啊。事业体又会有多大啊，然后会有很多的投资人愿意投资我们的项目啊。现在想想那时候蛮天真的一个想法跟画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也是一个蛮难能可贵的经验啊。因为做白日梦的日子总是很爽的嘛，等到真的要开始执行的时候，真的就是痛苦万分啊。所以还是很怀念那时候做梦的日子啊。那边做梦，我们也边写我们的营运企划书，因为我是企划专长，所以企划书的撰写就由我来，那大家就是协助我去收集资料。那经过一个月之后，营运企划书确定出来了，我们也希望说这份营运企划书是可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最起初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民宿旅宿的一个联盟品牌，因为当时愿意花很多钱在行销上面的旅宿或是民宿其实未必这么多，大家都想要顾好自己的品质，但是不能不做行销啊，而且未来是数位行销的时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资源整合去创造出一个品牌，让这些既有的民宿或旅宿他们来做一个加盟，他们只要顾好品质，我们顾好行销，然后一加一会大于二。那时候的初衷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想法成立，企划案也都写好了，怎么样落实，我们有一个蓝本了。然后我们四个就开始校长兼撞钟。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谈了一家花莲的民宿业者，我们希望可以用打工换宿，大概为期一个月。那我们可以了解整个民宿的营运，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方向去整合更多的业者，不然去拓展业务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民宿的经营者问到，就是你连这个产业都不了解，凭什么要我加盟你们的品牌呢？就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就在民宿经历了一个月， 每天就是除草啊、接电话啊、整理环境啊、换床单啊、换被子啊，到民宿附近的其他竞争业者去考察、啊，包含附近有什么样的美食、有什么样的景点，我们都要去写一些部落文章，然后去推荐给大家。可是在这个月呢，其实大家其实过得也有点恐慌，因为没有收入嘛，没有收入大家就会紧张。我们也没有看得那么长，只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赶快让自己有收入，这间公司有收入呢？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了一个咖啡地图。那这个咖啡地图呢，就是结合花莲市附近的一些咖啡名店或是小店，只要你愿意在我们的地图上面刊登，只要一个月3000块，我们就可以帮你做到曝光啊，放在各个民宿，有点算是异业合作的概念啦。那其实我们做这个举动呢，我们只是要确保我们有赚钱的能力啊。虽然说第一笔我们赚不多，可是我们这样跑业务出来大概4万块，然后扣掉地图的设计费用，大概剩下2万块。那赚这2万块呢，其实不是什么大钱，但是对我们有注入一些在恐慌时候的信心。我们一个月到了之后，我们就回到台北，然后确认一下我们要做品牌这件事情到底要烧多少资金，但是我们却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这样撑得下去吗？其实我们的资本额其实也没有很大，所以后来算一算，这个账怎么算，就是一定需要有另外一笔资金的投入才能够生存下去，不然其实大概半年多我们自己领的薪水就大概都没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要先回归把自己肚子填饱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开会修正方向，当然会有很多的分歧啦，其实过程中也不断的常常在争执啦，那本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需要磨合嘛，那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分成2块下去执行，一部分的人去接案子，接一些行销专案，先让公司有 income， 然后另外的人必须拿着营运企划书去让更多资金进来，然后才能够支撑我们想要做那个民宿联盟品牌的这个想法。虽然过程中有接到一个算是我们创业第一笔大案子，大约150万的行销案吧，但是这个利润也远远没有办法可以支撑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后面的募资计划都不是那么顺利，然后资金也没有顺利到位，所以在我们浮浮沉沉大概撑到快10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差不多不行了，再这样下去的话不是办法。所以执行长就是我们的大股东，也是我一开始的那个同学，最后也决定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宣告失败，那我们就看各自纷飞吧。当然我们在过程中都是和平的分手，对，但是难免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惜跟失望，因为真的没有想清楚，那也是第一次创业，所以把事情都想得太美好。但这个经验值让我觉得非常的棒，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合伙创业经验，也知道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拿到行销案的，所以在2017年当年我就成立了自己整合行销公司，因为我相信可以延续之前拿到行销案的经验，然后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那很多人就会问到说，到底什么是整合行销公司呢？以往在整合行销公司大家看到的应该都是以办活动居多，那就我的观察和经验啊，在以前网络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代，其实行销部分是分门别类，是分得蛮细的。广告公司基本上就是去制作广告，比如说平面设计、广告设计或是广告拍摄等等之类的业务。那公关公司呢，基本上就是以办公关活动或者是做一些政府标案啊，跟媒体有高度互动的一些业务。那网络行销公司当时就是比较偏向于是在做网站啊、网页啊这一块的一些业务。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行销公司啦，那有些客户他就会不确定说，他现在想要做的一些行销应该要找哪一种行销公司去处理行销工作。那整合行销呢，其实他就比较偏向于一条龙的服务方式，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先去了解客户他希望达成什么样的行销效果或是曝光效果，然后来建议客户说，欸，你可以做哪些行销，然后由我们来统一服务这样子。那其实我相信可以省去掉很多不懂行销的人，或者是不晓得怎么选择行销公司的人，那整个行销公司就会是他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官腔一点来说好了，就是为企业品牌提供行销策略啦，为个人品牌解决行销的难题嘛，其实是有点全方位去打造数位或者是实体的整合行销创意。那要怎么样做行销才不会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那就要有一致性的整合行销的思路，至少透过不同的管道，那你的受众才会知道说，哦，你要沟通的是同一件事情，而不是你东讲一块西讲一块，那这样反而会反效果，就是各打各的仗，然后看起来整个行销的操作是很凌乱的。所以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有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网络行销公司，其实他们也加入了很多很多的整合性的服务，其实目的就是要提供客户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嘛。那整合行销公司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你可以说整合行销公司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每一家行销公司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强项。比如说有些行销公司它可能就是活动行销起家的，它在活动举办啊、公关操作这一块是特别厉害的，那它当然也有其他的行销资源可以来做辅助。但其实我觉得在行销产业最主要还是要取得客户的信任啊。因为很多公司在跟我们合作之前都会说，欸，他好像被广告公司骗了，被行销公司骗了，做了都没有效果啊等等之类的。我相信都只是一些沟通上的落差啦。当然你说不排除有骗人的行销公司，可能是有啦，但我觉得沟通的成分有没有到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彼此的认知不同啦，客户当然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在遇到一些对于行销观念比较薄弱的客户，那他们就会问说，那我给你100万，你能够帮我赚回100万或甚至比100万更多吗？一开始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会被问到，可是后面经过了几番的修正，才真正了解到行销最大的价值就是在帮客户宣扬他的价值。那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基本上我们就创造了我们的价值。不是说所有的效益都不可以被预期的，我们可以透过市场的分析、品牌的分析、竞品的分析，然后去了解说我们现在投入的预算跟成本大概预期可以走到什么样的效益。但你说做行销能够100%保证什么样的数字一定会达成吗？风险是蛮高的啦。如果说有行销公司来跟你讲说，我的行销方案只要100万，我就可以帮你赚回100万甚至更多，那通常这样子的行销公司八成有可能真的是诈骗集团，几乎没有一家行销公司敢跟你保证他可以做到帮你赚回多少钱，或是在什么时间点内帮你赚到多少钱。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风险。销售上面可以定你要达成的目标 KPI 嘛，你没有达成你就是一直去做嘛。但我觉得行销这件事情其实又更像是一笔投资。如果说你是乱枪打鸟，没有任何的策略，没有任何的分析，那很有可能做行销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一场赌注。所以有规划的投资行销它可以达到预期的效益，那如果没有规划没有策略的乱枪打鸟，确实很有可能就是把钱丢到水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行销，然后跟行销人员或行销公司多做一些解决方案的沟通，我相信绝对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方案啦。也没有说什么一定是最好的行销方式，只有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而已，这是我的想法啦。要找到自己信任的行销公司，然后充分的沟通，一定可以解决掉很多行销难题啊。从自己开始创办公司以来，从事这个行销服务业大概也将近4个年头，当然有许多的挫折，也有满满的成就啦。从一开始连做账都要自己做，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一手包办啦， 一直到你开始有人可以帮你分担做这件事情了，请会计师，包含说未来有更多的员工可以帮你做专案的负责，那我觉得都是公司的成长啊。当然这个行销服务业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啦，你可以服务到各式各样的客户，然后可以想各式各样的创意，甚至去把它执行出来。确实在这过程中会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产业知识啊，或者是增加自己的行销视野啊，策划能力啊。但是呢，如果未来有朋友想要从事行销服务创业这一块，我觉得可以好好想一想啦，因为这条路不一定那么好走。除了要有基本的行销专业之外，然后还有服务的热忱，再来比的就是一些资源上的分配跟整合资源的能力。套一句我最爱看的一部剧叫《猎场》，里面有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就是如果手上没有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一文不值。相信在未来的各行各业都会更重视如何整合资源，让企业或是让品牌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好，那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希望说大家在行销路上可以走得非常顺利，不管你是想要投入行销工作，或者是说未来你的品牌、你的企业，甚至是个人品牌想要尝试一些行销方式，那我建议多跟行销人员或行销公司多沟通，一起讨论出一个最适合的方案啦。如果找不到自己产业的痛点，或是找不到你要服务客户的切入点，欢迎订阅小咖，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各行各业的老板啊，或者是行销人员一起来聊聊说他们都是怎么样看待行销这一回事的，或是在他们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行销问题，同时也可以参考别人在他们的行销工作上做了哪些的布局。那如果说这些资讯对你有用的话，那就当作是杰瑞的一些微薄贡献吧。希望今天的自我分享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杰瑞，我们下次见，拜拜。